那我们接着继续。好，那刚才谈到就是易行跟难行呢，其实易行只不过是难行道的前方便，但是呢，接着我们要看挂号二呢，其实从像龙树的著作，龙树菩萨的著作呢，确实可以发现呢，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有两类的菩萨，一个是走难行的，一个是走易行的。所以从这个呢，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易行跟难行其实不是前后的，它是两个不同的。我们来看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他说佛法有无量门呢，如世间道有难的有易的，那入道不行则苦，那水道乘船则乐，它是相对的。那因此呢，菩萨也是一样，有勤行精进的，那这属于难行的，或以性方便易行的，那这个当然是属于易行道的。所以一个难行，一个易行，那到达这个所谓的不退转。那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谈到啊，菩萨有两种，一种是有慈悲心，为了众生，常常为众生，这是一类菩萨。另外呢，是多累聚集诸佛功德。那这些多聚集诸佛功德是什么？乐多集诸佛功德者呢，至一乘清净无量寿时节。也就是说，你要聚集这些功德，殊胜功德，那通常这一类的人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因为那边环境各方面都很殊胜，你能够慢慢在那边累积种种功德。那另外呢，如果是为了众生呢，他这一类人常常会到没有佛法的地方，然后去弘扬佛法，所谓赞叹三宝之音呢。所以有两类嘛，这个在《地藏经》也谈呐，对吧？地藏经是讲地藏王菩萨跟有一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那个菩萨呢是说我要成佛才来度众生啊。地藏王菩萨说不不不，我要先度众生完我才来成佛啊。那他就说啊，那个之前那个发愿说要成佛才度众生，现在已经是某某什么什么佛啦，所以是一样的哦。所以菩萨有一类是为了众生，有一类想说我赶快去累积种种了我才回来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因此呢，易行跟难行在这边来看呢，显然不是前后的，它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啊。那下面就谈到弥陀法门了。那弥陀法门的特殊在哪里呢？第一，摄化心性却落的众生，弥陀法门那你看这个注脚五啊，注脚五大乘起信论啊，这部论就谈到。因为呢，在娑婆世界修行很难成就，所以因此呢，如来有所谓化现的部分，你看甚方便摄护信心甚方便，也就是方便善巧，为以专意念佛因缘呢，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常见于佛，永离恶道。因为恶道以佛教来说，只要落入恶道爱出来不简单呢。我们常说三恶道，那地藏经也讲了嘛，如果下了一个地狱道出来你做跳没你出来，即便你离开地狱，你不是马上当人的，他会慢慢等牛习气，他会慢慢，他可能就当那个恶鬼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当畜生，畜生之后呢，回到当人的时候呢，可能五六根也不具，智慧也不够聪明等等，然后一下子呢命也不会很长，就这样，你明白吗？因为他是从一个最坏的、最苦的地方慢慢上来，不可能啊，不可能马上就很好。所以以佛法来说，一下恶道，那出来是很难不容易很辛苦。所以你看，如果是往生他方的话，最起码离开三恶道。虽然成佛不要紧啊，慢慢来不要紧，但是不能堕入三恶道。那像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那经就说什么呢？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因为常常见佛嘛，所以你不会退转，因为你只要往生那里你常见佛其实就不会退转。那你说我有烦恼，我见佛我也会起烦恼对不起，你有烦恼，你佛你不会见到佛的，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你会在莲花里面蹲呢、啊，啊，他会把你锁进那个面壁思过，等你心性调柔的时候，花开见佛，悟无声了、啊。啊，开玩笑，悟无声还跟我吵，所以这个在净土经里面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凡夫心性往生那里，不是马上见佛的，也不是马上到所谓。你看你我们是台北市，我们假设啊，不是假设啊，台北市是台湾的首府，那首府你不能马上就可以见到总统的呢，对不对？你搞不好总统府还要经过什么什么好多个关卡，你才可以进到里面啊，坐在沙发那边哈、啊。所以阿弥陀佛也是啊，你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他的，我们心性没有准备啊，所以在这一点是可以谈的，可以自圆其说的啊，不是说要相应，其实他是不相应没错啊。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先待啊，莲花里面，那只要花开见佛，一定是悟无生了、啊。无生就是见法性啊，啊，见法性其实就烦恼根来说已经根除掉了，那其他只不过是烦恼的枝末啊，那个慢慢来去除了。所以这是《大乘起信论》讲的，所以这个在也因此呢，只要往生呢，就因中说果呢。他毕竟成佛了，虽然他还没有成佛，但是一定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啊！所以他是什么呢？自为不能常执诸佛呢，亲诚供养。那为害怕什么呢？啊，那信心呢也很难成就。自己害怕不能常常见到诸佛，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那么亲切，但是你想想。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往生那一刻，哦、阿难嘛，俩公嘛，阿难号啊，对吧？哭得一塌糊涂啊！为什么呢？因为佛一死哦，这个肉身一烧掉哦，永远永远看不到了。你说想啊想，佛以前多伟大，那个也是只是想啊。但毕竟他不在啦，我怎么办呢、啊？对不对？啊，那当然，佛陀说你没关系，你可以留下一些东西，对不对？你可以。我出生的地方你去瞻仰一下，但是毕竟那个人就不在了嘛，不具体了嘛，啊，所以看到佛跟没有看到佛其实有差的。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会随着佛教的发展它成为主流，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一定要一个具体的，哪怕是佛像，所以佛像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也是应需要的，市场有需要它就出现了佛像。所以我们一般的纪念馆，我们纪念我们的亲爱的人也是一样，会有照片嘛、哦、不是一个神主牌位，那个只是名字没有照片、哦、照片，所以一样的。所以这个害怕自己不会见到佛呢，没有办法去供养听法呢，这个对于当时的人是很可怕的。那我们也要生出这样的心啊，生起这种信，这种畏惧心，那这样的话对于所谓求生西方的那种欲望会更强，因为那里毕竟有很多善知识啊，我们这娑婆世界是比较难的啊。就这一点来说了，那当然弥陀法门它西方极乐世界就很殊胜了。那再来呢，往生必能所谓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只要往生、哦、所以有时开玩笑说只要你往生、哦、你在那边吃喝玩乐没问题啦、啊、再偷懒也没问题啦、啊、问题就是这一生能否往生呢、啊。所以整个净土的修行者呢，他重点在这一生一定要往生。那往生什么时候解脱？那没关系啦，只要往生、哦、安啦、啊、因中说果你必不退、哦、因为你只要往生、哦、阿弥陀佛不会说哎，你不行啊，淘汰砰把你踢回来，这经典没你下啦、哦、放心，没有这么写。所以重点在往生，那哪怕要在莲花里面蹲很长无所谓，因为这里有一些不圆满，中等不圆满。因为现在哦，现在的世界呢，其实整个大环境，你看从一个环境慢慢往下沉的，人心也是一样的，武器越发明越杀伤力越大的，一直往下沉。那这个在经典里面，像弥勒菩萨上生下生经都有谈到啊，人就是一直往恶，那往到极恶呢，人开始反省了，那开始往善。那往上往一直往善到大家都行十善的时候呢，那当然弥勒菩萨就下身来成佛了。 那个很长，56亿7000多万年呢、啊，那个很长的时间。就想到这个数目，我们就会怕了。56亿，我干脆在莲花蹲56亿也很快啊，在这边56亿，因为要吃多少苦啊？你没有啊？刚才讲了，如果三恶道的话，那个开玩笑，那个很难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殊胜哈。在进弥陀法门特别强调，那记得往生呢，常见佛故呢，终无有退。那再来，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他曾经发愿，令我为世雄啊，世雄是世间最高最无上，就是圣者哈。国土最第一啊，其众殊妙好呢，道场欲诸刹，这在无量寿经里面谈的。这个如果你们去看无量寿经，他这个就是法藏比丘那时候，他那时候是什么如来忘了，释自在王如来吧，好像是释自在王如来。他说，哎，法藏比丘是说，哎，这个世尊啊，你是不是可以献出十方哈、哦、哪一些国土有多殊胜，你献给我看。啊，他就显，那叫他看，看了他说，以后我的国土呢，要远胜于这一些的。他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其实法藏比丘发这个愿，他现在已经成为阿弥陀佛了。那极乐世界也在啦，对不对？在弥陀经讲了十劫啊，他成佛已经有十劫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表示说他这个发愿已经兑现了，所以他的国土也是十方当中最殊胜。所以往往谈到十方佛都会以阿弥陀佛为代表，十方国土的殊胜也是以极乐世界为代表。所以你看这个六方，在阿弥陀经讲六方诸佛皆赞叹出广长舌相、啊、那个表示不妄语啦、啊、不是舌头 啊那个表示不妄语，出广长舌相赞叹这个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所以这是其他经典所没有，因为他因地所发的愿，所以他的果报一定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下面我们来看50页括号3，这往生极乐而境界不同。那境界不同呢，其实如果我们就观无量寿经或者无量寿经，我们可以知道它有分层次的，三倍上中下。那在观无量寿经上中下又分每一品呢分成三个啊，上品上身，上品中身，上品下身，三乘以三，九品莲花，九品啊，这是观无量寿经。那这种分法呢，其实以我们世间来说，就像小学啦、中学啦、高中这样慢慢慢慢上去了啊，这个就众生嘛，你的根性在哪里，你可能就是只能小学啊，进入小学。那这世亲啊、哦、他的解释了，那他是在注脚七里面，也就是他解释无量寿经，他注解无量寿经了。那世亲论师呢，他注解无量寿经，其实这时候他已经要成为世亲菩萨了，因为他早期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大乘的啊，所以他早期像做了俱舍论，那个都是属于部派的，或者我们称为小乘的，那个不是以成佛为目的的哦。俱舍论非常有名的俱舍论，但是呢，他受他哥哥的影响啊、哦，他哥哥的影响，才慢慢呢，所谓的回小向大，开始对大乘经有兴趣了，开始也有注解啊。当然，他的注解是跟一般传统的教界里面所认知是有些不一样了，因为他是站在唯识的角度啊、哦。那他说呢，所谓的五念门呢，像礼拜门啊，赞叹门，那这个当然身礼拜口赞叹了啊，身礼拜口赞叹。那导师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做法呢，其实虽然没有得定呢，也一定是心不散乱的。那这个心不散乱呢，谈到心不散乱，心不散乱，这个名词哦，一个名词有多种意思啊。看你怎么去解释都可能。你说心不散乱得到定也可以是心不散乱、啊、所谓得到定就是你只有一个对象，比方说你要把你的注意力 安住在你的呼吸，你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心对呼吸，其他妄念乃至声音你都听不到，打雷声音你都听不到啊，具备那种身体的喜悦一心，那个也叫做心不散乱、啊、所以这心不散乱其实很多意思啊，但是这个导师这边是说他类似的，他叫做圣意圣解观或者圣解作意，也就是他是假想的，也是我们身败的时候我们会去赞叹念乃至心里会想，所以把佛像呢 我们就想说真的是有佛在那边，我们就拜。所以身口意呢清净，然后会有所投入，有所感动。但是佛是不是真正在那里？不是的，是靠我们想的，靠概念赋予他的。所以这个靠概念的东西呢，靠概念的东西都叫做圣解观，也就是假想观。那相对假想当然就有所谓的真实观，那真实观不是靠你的概念的。那这个假想呢或者圣解观呢，主要最有名的就是像最常被提的就是像不净观。不净观是我们看一个尸体腐败取这个相，然后过后我们要想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这样去想，那之后呢也要想他人的身体也是这样的要去想，但是问题是再怎么想我的身体也不是啊。但是他们所谓的成就就是你所看的那个尸体的样子，到最后呢你所谓的成就就是你要想到你的身体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的真实的他的概念，但是毕竟身体还不是，那他人也是要想到他的身体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假想就是呢在某一个意义它会产生作用，就是你不会爱着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爱着他人的身体。所以在佛典不是有记载一个圣人吗，看到一个女生对不对很漂亮啊，那个女生要引诱他，但是那女生一笑他看到牙齿，因为他做白骨观嘛，他看到牙齿哎，马上就白骨观了，那个女生不会构成什么障碍了。这种就是他可以说是洗脑假想，他有一个概念驱使。那这个假想观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解脱，它能够降服一些烦恼，那像不净观就是降服欲界的烦恼，男女的欲的烦恼。那如果是就圣不是圣人天色界以上的，佛教认为这宇宙人生分成三大块嘛，欲界，欲界当然我们所住的人间，还有欲界的天也是属于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呢通常是有禅定的，那色界的天人呢他的身体是没有不净的，没有不净的，除非他寿命福报完了他身体才会发出味道这些等等，不然的话不会的，而他寿命很长。所以这个不净呢，你如果修不净，你不要说解脱，你连成为色界的天人都没有资格，不相应啊，不相应。所以当你如果从不净观你要进入修所谓成为色界相应的定呢，你从不净可能要转为净观了，你要观白骨了，殊胜了，优美的这种庄严。所以这是因果嘛，所以这种属于假想的，你假想你看了那取相，想自己也是如此。所以同样我们拜佛，我们佛没有在那边，但是我们就要想他真的在那边，我们拜，我们赞叹，我们皈依。那坐愿门呢，其实它是跟所谓的定止有关系的，修止专注。所以一心专念呢，毕竟往生安乐国土，欲如实修行奢摩他故。奢摩他就是止了，萨玛他啊，萨玛他是梵文，奢摩他就是止，止观的止，停止的止。其实那个就是培养专注力了。所以这时候的念佛是以定相应的念佛，绝对不是举报念，举报念不是的，举报不念，心里意持。所以这个止呢？就是修专注，那专注你一定要有个对象，我们的心是主观的，客观是什么对象，那个就是佛啊，所以不一定是佛号，可以是一个像佛像，但是绝对不是比巴达麦果，不会的，唯有意识。因为在定当中呢，我们真的入定，前面很多感官都不起作用的，眼识耳识都不起作用的。所以真正入定的人呢，你用引擎枪枪枪枪枪，你用喊他都不会醒来啊，打雷都不会醒来啊，真正入定，你看就像有一点点像我们熟睡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熟睡是没有不自主的，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控干那睡相但是入定是自主的，他专注，而且身心会喜悦的，清安的，不会出众的，但是声音都不影响。所以你看看叫我们这样静静把所有的感官放下，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管，这不容易。所以有些人训练什么，他就是到那个很高的山，有没有，他故意坐在山悬崖边， 他叫不小心就动漏漏眼，哦，那你要放得下，你要放得下。所以得定呢，其实以及说得，其实它是从你放下才有的。你要放得下感官这些对外在的放下，你才能够专注，专注到声音都不会影响你。所以他那种心的力量是何等的那种强啊，直取力非常强。那以这种直取力呢，就可以做大好大坏的事情了，就看你怎么用了。这一把刀，所以这时候呢，已经不单只是前面这个动作了，纯粹是意识，哦，内心的活动指。那观察门呢，就是跟智慧相应。那从事相呢，观到所谓第一谛的妙境界。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看注解，它就是什么呢？属于毗婆舍那。观察门就是毗婆舍那 ，vipassana， vipassana， 毗婆舍那是就是梵文的直接翻译 ，vipassana 就是抉择分别。那玄奘大师有时候翻译思维，思维。所以止跟观呢，玄奘大师他说我们修所谓禅那、禅那、禅那、jhana、禅那定，我们会翻译定，定好像就不思维就看着。不是的，真正止观它是一起的啊。那如果说前后的话，当然要先专注才能思维。所以玄奘大师翻译最好禅那 jhana 就是翻译静虑，安静的静，思虑的虑，有静也有思维啊，静虑。所以这个毗婆舍那就是虑思维那个哦，虑虑知道吗？会写吗？哈，就是思维。那思维你要有对象啊，那你要思维什么呢？像注脚就讲到，我们看注脚七啊，思维有三种，一种是什么呢？佛土，阿弥陀佛的国土的庄严，再来阿弥陀佛的庄严。所以这两个就是所谓的，我上面讲依正、依报跟正报。阿弥陀佛的国土就是依报所依靠的环境啊，还有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正报，他的种种庄严，还有就是当。那第三个就是那里的种种菩萨，也就是同参啊，善男子、善女人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等等。所以这时候要进入思维了。那当然思维你一定要曾经听闻过嘛，你不然你这些内容怎么去想啊？想不出来 啊那个剧本你基本上要看过嘛，你才能够去想啊。所以那时候想呢，一定会有前面的所谓听闻佛法，你才能够进入所谓心很凝聚，然后去思维。那那时候思维，因为心的力量强，就很亲切了。所以思维的内容就是要前面要听闻的啊。所以怎么去思维这个种种功德，依报的功德、正报的功德，还有种种菩萨等等。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呢？我们留学哈，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有点像留学了。哦，你要留学到西方，你一定要对那边有所知道了，一定要知道啊，不然你去到那边开玩笑，真啊，至少去第一入学一定他给你一个新生训练嘛，那你一定要看你的地图啊，你要自己会找一些大专啊，在国外那个学府就是东一边西一边的那个很大的啊，可以骑摩托车啊，骑脚踏车，那你就要看那个地图啊。所以留学所应知的啦啊，须知的内容其实就是思维的内容，环境，那边的你的教授是谁啊？旁边副教授是谁？你都要了解。那回向门呢？心常作愿，回向为首，那成就大悲心故。那当然，从这个第五个呢，其实就衬托出大乘的一个不同了啊。那像注脚，不是注脚哈，我们来看这个原文本身另外一段。他说这五种门呢，前面四个是成就入功德，第五个所谓的回向门呢，大悲，它是成就出功德。所以前面四个呢，成就入功德就有一点像入学条件了。你要往下找那入学条件，出功德就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留学了？你为什么要留学？为大悲故啊！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回向什么？为了大悲故，因为什么呢？要成就众生，所以我才去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处处只为自己着想的话，其实跟往生极乐净土其实是不相应的。如果我们连现身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都不去关心，只一味很焦急的说我一定要去啊， 去西方极乐世界再来怎么样呢？其实是不相应的，跟起码跟世亲这边所谈的是不相应的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处处只为自己的话，其实你说要往生，那不是的。往生是为了成就众生啊，因为我现在的条件还不足以去利益众生，所以只要我这一个生命结束，我一定要去留学。哎，你不要以为留学很简单哦，我留学不是去玩的啊，留学很痛苦，很辛苦的。像过你留学到国外很辛苦，处处都要靠自己的啊，那什么都要自己打理啊，什么都不容易的。那为了什么？希望说，哎，拿到文凭回来可以有所发展，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那才是啊。所以留学西方也是最主要，也是这个为了大悲啊，为了众生。那这就是所谓的自利利他了。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24愿本，那这个就是无量寿经了。无量寿经很多版本，那最古老的就是这个24愿本。所谓古老，就是它很早就在中国被翻译了，很早。那从其他的一个版本的比较来说呢，哎，它里面的内容就没有那么丰富了。往后的翻译呢，内容就加很多了，从卷数啦，从他的愿呐，哦，所以一般我们说阿弥陀佛48大愿，不是啊，早期是24愿呐，啊，早期是24愿，所以版本有很多不同了，啊，但是在佛教界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大家就把它规定成好像48愿。那你不能说那个什么，我们常常晚课有唱那个48愿呐，啊，度众生，那个是客诵本啊，客诵本是祖师编的啦，你不要以为佛成佛就在那边写客诵本，客诵本是祖师啦，或者一些对仪轨比较内行，他认为这样编才合理啦，那他就拿48愿啦，所以那个不是阿弥陀佛写的，也不是阿弥陀经讲的，因为无量寿经其实愿也不一定48啦。那在这个24愿呢，称为古本呢，后汉被翻译了。中辈与下辈往生呢，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经500岁才往生极乐国，见佛闻经。哎呀，这个在教界很难，很少人谈哦。他说你什么呢？在这个所谓无量寿经，它只有3辈，它没有9品，它只有上中下。上辈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上辈，反正上辈就是品位很高，也就是说他在以作为人的时候，他已经累积种种非常殊胜的功德，乃至他已经能在定当中见到佛了。那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那一般人没有办法就是中辈或者下辈。那这一类人往生不是马上去到佛里面的，哦，不是的，你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边界哦，小起来小短到果霸500岁，500岁到底有多长不知道了，反正要逗留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注脚9，你看见阿弥陀佛国界边呢，自然七宝城中，所以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叫七宝城，反正就表示那边也是很殊胜啊，就客观环境也不赖了哈，免担心了哈，心变大欢喜，你看便止于城中，即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其人于城中了500岁乃得出，往至阿弥陀佛所闻经。所以这个就某个程度呢，回应了世亲论师刚才所谓别时意趣啊。别时意趣，世亲的说法是其一，他的解释我们尊重，因为他站在为师。但是如果是就无量寿经本身，凡夫心当然跟佛不一样，也可以往生，但是往生呢，不是马上见，啊，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先待的，啊，500岁不知道有多长了哈。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往生极乐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说啊，误解是什么？往生就得到永远的享福了，那这个就有点像往生天国一样，啊，白吃白住啦，吃喝玩乐，然后没惊啊。其实这个其实不用往生极乐啦。在人世间也可以了，你有些福报就可以了，所以不是往去那边享福，要去那边留学的。我说留学是很辛苦的，那一生极乐呢，生死已经了了，那这也是一般人的误解。那这之前我们也谈过了，往生不等于了生死， 这是两回事。但是如果就往生，你常见佛得不退转，就因中来说果的话，你一定会成佛啦。但是不是说马上就了生死，你还要修学啊。所以就因中说果可以说是了生死，但是它不能等同的。那有些人认为什么往生即是成佛，我要干单呐，了生死跟成佛还是有距离啊。了生死阿罗汉也了生死啊，但是成佛不一定。我们说成佛，佛跟声闻弟子其实最简单的不同，我们说习性好了，习气啊，佛陀没有习气啊，哦，佛陀没有习气，阿罗汉是有的，阿罗汉能力也是差异是蛮大的。舍利佛这个大阿罗汉跟那个优婆离尊者就差很多了，优婆离尊者是低种性嘛，那舍利佛大外道啊，他还是婆罗门种，那个是非常有学问的啊，所以世间能力一定是把优婆离比下去的。佛呢，佛是众弟子当中最好的、最厉害的能力各方面哈。所以呢，不是说往生就会成佛了。所以我们往生呢，如果心性还不调柔，我们可能住在边界或者住在莲花里面先待着一段时间。那正确的认知是什么呢？极乐净土中呢，没有障碍而容易修学了，没有障碍。相对我们娑婆世界，那当然障碍就多了，哦，没有障碍。所以大家能够抽空晚上来听课，也相当不容易啊，哦。有些要排除万难啊，哦，有些不是说我想要就要，有时候不得已啊，哦，有些生了小孩子，那小孩子长大了，以为能松一口气呀，啊。怎么小孩子又会生小孩子哦？哦，生了一个又让你抓，跳死，出国啊，不是啊，被绑死了啊！只有可能是放长假，小孩子带回去哇，你才能松起一口气啊！所以也不容易啦。所以这在娑婆世界很多很多这些障碍，但是极乐世界根本没有，皆平等。我们这里所拥有的呢，我们觉得是最好的东西在极乐世界都有，所以它是一个大同世界。在极乐世界没有所谓个人财产，它遍地都是黄金啊，你免去淘汰啊，那遍地都是黄金，你要什么你想一想都有了，所以这是我们这里所没有的。所以去到那边是就容易修学不退来说的，而不是为了享受安乐，而是为了修习佛道。所以极乐世界也是成佛一乘的一个场所，一个处所。所以在阿弥陀经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常常念，但是不见得我们知道，有时念念念念就这样念过去，但是他讲得很清楚。你看昼夜六时啊，啊，其实就是那些鸟，你看那些鸟都会在讲话，表示什么？那些众生呢，都是会劝我们啊，修五根五力啊，七菩提分八圣道。其实这些项目呢，都是共生闻的，共小乘的，所以就解脱来说是大小共同的啊，这些项目。所以去到那边还是要念佛念法念身啊，你不能你不是去到阿弥陀佛家给念阿弥陀佛了，如果没给念话了，你已经来到了，一定念佛念法念身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内容跟我们娑婆世界所修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就环境没有障碍来说，殊胜就多了。好，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往生哦，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太简单了，但是那个窍门要抓住，像我们常说信愿行，那念佛该怎么念？这个之前我们前两篇文章都讲过了，大家可以稍微复习一下。那只要抓得到窍门呢，其实慢慢走其实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不知道窍门的话，念佛不知道怎么念，所以念佛不知道怎么念，可能说哎，我只是举八念，重在那个次数，而忽略说我的心要一持啊念，因为要用念力嘛，念心所。那这样的话你不知道，那你虽然一天念五万声佛号，那个也我不能说没有用了啊，也效果也是不大的，因为你心没有起这个所谓意识。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方法，你可以念的少，但是每一次念都是踏踏实实的，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法门的这所谓的操作就正确了，啊，那也是就是往那个方向。嗯，什么？哎，没。
法师，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上面说六度，那有的经典说十度，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有这样的分别？谢谢。
哦，这个六菩萨的行为哈，菩萨修行的项目，大乘经，大乘经基本上说六度了，大乘经典汉译的。那如果是在南传呢？南传有一套说本身经啊，本身经。那本身经其实就是叙述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所修的项目，那他列出十个啊十项。那在另外一个学派，因为南传是其中一个学派，那在另外一个所谓部派学派，我们称为小乘的学派，小乘学派很多啊，十多派啊，其中一个我们汉译有的呢，像说一切有部呢，他说世尊在过去的菩萨行所修的内容是四个四波罗蜜了啊，这个四呢其实有些时候有相同，但是有些时候是就不一样啊。那主要其实是我觉得哈，大家的目的都一样，都在说明释迦牟尼佛过去所做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刚开始呢这些条目呢还没有，还在成型当中呢，还在成型当中。因为要知道佛陀当时，其实佛陀当时他在的时候也没有人去探讨说你过去做什么啊，你过去做什么，没有啦，没有人谁敢问呢、啊、是他死了之后嘛，啊，他死了之后呢开始我就想，我们这佛陀那么伟大，那他死了那我们怎么办？那开始呢就对于佛那时候入灭大概一百年这当中，开始就对阿罗汉呢有一些讨论，也就是说阿罗汉圆不圆满，那他提出一些来证明说阿罗汉不圆满。那当然这个见仁见智，也就是说有一派认为阿罗汉确实是不圆满，那有一派呢说你乱讲，阿罗汉都是圆满啊。那认为阿罗汉不圆满的，就慢慢随着时间拉长了，就会倾向向佛学了，而不是向阿罗汉了。那你向佛学的话，他的时间条件当然就要跟所谓声闻的内容就不一样了，所以慢慢就形成所谓的菩萨道。那这是在好几百年的漫长当中，在学派里面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个四也好六也好十也好，还是在慢慢当中去形成。所以在大乘经里面已经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大家都认为说这六项，我也不知道谁统一的，几乎在大乘经里面都是六波罗蜜了，以六为主。那其他像十啊或者四啊，尤其十啊，其实有些是一般的世间行呢、啊、那不管是四六十，它都是世间的行为，它重点摆在智慧，也就是以六度来说就是最后那个波罗蜜重点摆在那个，那其他都是一些善心世间的善行啊，有些有讲到有些没讲到。所以这个六也好十也好，这都是在发展中慢慢形成的。那在到了大乘那个时代，就是西元后呢，就统一成六个。那这在大乘经里面基本上就是六个了。或者大家在教界你们听到什么你都可以跟我分享啊，因为你们接触的面比较广啊，我接触的面比较 不广啊。教界所流行的啦，那你们觉得是不是可以提出来啊？教界流行跟经论所讲不见得是一致的啦。没有，那我们继续好不好？那有的话再 call in 了哈，随时举手了，不要客气。那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讲五十一页的第二块了。那前面第一大段其实讲到往生净土的抉择，有罪业可不可以往生，这是念了念佛是不是马上就往生等等。那下面呢第二就横出三界，这个是在教界，中国佛教界 净土中的修行人常爱说的，说我念佛就是能够横出三界。这个三界知道吗？横出三界就是了生死啦。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所谓我们不了生死，就是在三界里面轮回嘛。出三界就是了生死啦，啊，了生死，横出三界。那横跟竖知道吗？横是这样嘛，哦，竖是这样的。那以竖来说呢，就是有时间前后，横就没有，横就没有，马上的，啊，顿的。竖的话就是有时间前后了，啊，竖观跟横。所以这个横出三界常常被提及的。那我们先来看 2.1 呢，称名念佛的实质是什么？称名念佛，念佛有很多种，有四种，哦，我们之前谈过念佛有四种，称名念佛是第一种，啊，其中之一。那它的实质是什么呢？从信愿出发的义行道。刚才我们介绍了义行道有礼佛、忏悔、随喜、回向等等，称名是其中一个，它属于义行道，哦，里面其中一个，强调信跟愿，哦，偏重在信仰信心这方面。那第二呢，称念佛名呢，消除业障，往生净土，得不退转，这本是通于一切佛的。所以称佛名号也不是弥陀法门独有的。那我称佛名能够消业障，这也是大乘经通说，哦，消业障。那往生净土也不见得往生西方，往生十方净土，得不退转。那再来适应一般的初学，容易修学，可以坚定信愿。所以这个就前面来说嘛，就南行道来说，义行道就是前方便，它适合初学者，啊，慢慢调入我们的内心。所以这是称名念佛的实质啊，这是经典说的啊。但是在教界往往把称名念佛拉得很高，拉得太高了一点，所以要分别解说了。因为念佛有四种嘛，这四种当中称名念佛是最低的，后面还有所谓最高，就是实相念佛。你实相念佛已经能够解脱了，哦，所谓唯心净土。那唯心净土不表示没有一个净土了，这个后面会谈到，哦，就是理事理你已经能够相融了，事跟理。那称名念佛是偏重在事相上，还没透露到那个理。那下面就谈横出三界的导师的看法。那首先第一点，你看经典依据哦，导师你看啊，啊，往生安乐国呢，横在五二去，二去自然毕。这个大家看注脚十二，这是出自无量寿经，但是呢，这是导师就现存的经典所做的假设。因为横出三界哦，你查不到了。现在有那个电子档哦，哒哒哒哒哒，在现有的经典净土经典查不到这个横出三界。但是导师在现存的汉译经典里面看得到有类似的，啊，像《无量寿经》里面就谈到往生安乐国，安乐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横出五趣。这个五趣呢，我们看下面，二趣是一切经论只说到呢三二趣嘛，三二道嘛。所以《无量寿经》的不同译本哦，下面《无量寿经》有总共有五种译本呐，啊，汉译本有五种。无量寿经的不同译本呢，也没有说到五恶趣，也就是说无量寿经五种译本只有一种译本呢标出五啦，五恶趣，那其他都没有五哦。所以这个五应该是三啦，这个会，因为以前是木刻版啦，知道不，木刻不是刻不掉一样，五哦本来是三啦，你可能旧了哦，也木材哦，那条的喂下来也有可能啦，啊，所以这个如果是就意义上我们可以去判断，但是一般上忠于经典的记载，我们有时候会他写五我们还是给他五，但是我们会注脚说这个五可能是三，我们不会把它改掉，不会，不可以这样改掉了，要忠于这个文献，所以应该是三恶趣啦。所以如果是三恶趣的话，那就横出三界跟横出三恶趣差很多呢。横出三界是了生死，横出三去还没呢，你可能在三个善道里面走来走去啊，还没了生死呢，哦，所以我们看，当然导师就接着解释了，哦，如果是就圣意来说，就圣意来说呢，圣意善，就究竟来说呢，好了，五去乃是三界生死，是有漏法杂染不清净。好了，我们就把五去认为什么三界生死了， 因为横出三界嘛，哦，这个五我们不管是三还是，我们就认为这五就是指我们三界生死杂染的有漏的，哦，有漏其实这个漏就是指烦恼了，跟烦恼相应的法都是属于有漏，三界之内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漏的，杂染不清净。好，再来第二呢，三界五趣生死呢是怎么出离呢？三界五趣，也就是说我们的世间呢，这三界是什么？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怎么出离啊？来看啊，解脱生死的佛法呢，都是顿断横出的，竖出的是不能解脱生死的。所谓竖出啊，就是有层次的，就像楼梯啊，阶梯有没有？第一步踏上去才能第二步，才能第三步，这就是所谓的竖。那三界是竖出的，其实这个三界竖出哦，其实导师是摆在禅定啊，底下会谈禅定啊。所谓的了生脱死，一定是顿断横的，绝对不是竖的。所以呢，一个凡夫，他透过修行，他见到法性，他去除我执呢，就像树连根拔起，那个根拔掉了，从泥土土壤那边拔出来，丢在马路上，它不会生长了。虽然还有红花绿叶，它不会生长，那是钝的。所以见法性呢是钝断的，也就是所谓凡夫跟圣人不同，那见法是顿时的，观念正确的。就像你在那边猜这个是谁，这个是谁，突然间哎，他走出来，你看到他了，哦，原来是他，这不会慢慢来的，不会看到就这个观念整个就你在那边猜呀、啊、猜呀、啊、猜、啊，他一出现站在哎，我知道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之处不会退啊，所以出果圣人永远不会退为凡夫了、啊。没讲困起气啊，那公公变成凡夫，不可能，他不会的 啊。所以这个圣人跟凡夫难就在凡夫到圣人这个位置了。你到了出果，其实你慢慢修，你再不用功，其实偷懒也还是会涅槃的啦，因为他根拔掉了嘛，啊，所以顿是没错的。那这个竖出为什么不能了生死呢？导师认为这个竖出其实是三界的禅定的修学了。好，我们来看什么是竖出呢？竖出就是禅定行，也就是说厌此心彼，厌此讨厌这个，向往更上的。三界是什么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外道依禅定求解脱，如离欲界而得出禅，那是竖出欲界了。这知道吗？欲界、色界、无色界可以这么摆了。欲界在下面，上面就是色界，更上就是无色界。那这样的一个一二三层次的不同，是就心的品质来说，最下面欲界心的品质是最差的，最高心的专注力是最强的，最强。你看打了一声都听不到，什么能够专注那么久？欲界众生没办法，所以就这一点来分一二三哈。那好了，我们所谓的竖出是什么呢？我们要讨厌欲界的种种，我们要厌欲界的种种，我们要向往出禅，往上那种喜悦快乐。所以禅定常说啊，常这样形容禅悦为食啊，禅定那种喜悦绝对不是欲界那种肉体或者饮食啊，那种比较直接那种快乐，那种快乐太粗了，太粗了。哦，所以有些人真的他不会就是说靠肉体的，他可能就在那边看看一幅很抽象的画，有没有？哇，他都非常陶醉啊！我也不知道他看什么了，反正他就很会陶醉。那心不一样，那真正色界那个是很相对欲界来说，他的心很殊胜啊，所以厌下心比啊，向往出禅，所以这个在操作上呢。我们修禅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观想去了解欲界，没有禅定的过患，散乱心的过患。同时我们要了解有专注力，有禅定的功德。这就是一种欲望嘛，一种善法欲推使你说你在那边做的时候很有意义，而不是在那边哦就靠哎打发时间。不会，当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哦，所以一定要了解禅定的功德。那不修禅定啊，散乱心种种过患，这样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想，那这样你就能够投入了。 做好准备的心才能够投入。所以这一修行呢，是咽下的什么呢？哭苦出障，这就是下面的 不圆满的哈。如果是以欲界来说，欲界种种苦出障碍散乱心，我们没有办法专注，我们要向往向禅出禅的净妙离，其实这个就是种种它的功德啦。那这样我们就修用厌离心来修的，那厌离当前的缺陷而求以上的美妙。好了，当我们得到初禅的时候，怎么到二禅？第二禅，第二禅比第一禅还殊胜，那你就要想初禅的过患厌下，而向往第二禅的种种殊胜，以此类推啊。那所以我们起码呀，在理论上要对于初禅的什么功德，第二禅有什么功德要了解嘛，所以要读书啊，要听闻佛法，不然你怎么去思维啊？啊，他就是定的时候他知道了，但是他还要动一个念。比方说初禅二禅啊，初禅二禅都有喜乐，喜跟乐呢是一种新的喜悦，前所未有。喜跟乐相对来说，喜欢喜的喜是比较粗的，乐是比较细的。那当喜的时候呢，我们把喜放下，因为它干扰我，我们就有乐，那就进入所谓第三禅。那更高到第四禅呢，连这个快乐也要放下，因为快乐还是浮动的。对我们来说快乐的不得了，你没有那种前所未有，但是当我们在那里持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乐也是一种障碍。你看中风的人有很大的压力，他会中风啊，中乐透也会中风啊，熊华义砰，太高兴的事也会中风啊。所以这个乐本身也是一种浮动的，就禅定来说，当他心很细的时候，这个乐的这种感觉对他来说也是障碍。所以慢慢什么，他要这种操作，厌这个所谓第三这个乐不圆满，向往第四禅。所以所谓到了第四禅呢，他的心已经到达一个专注平等啊。我们佛教术语叫做舍，平等舍，那个舍慈悲喜舍，那个是舍弃的舍，不是丢掉东西，就是平等意了啊，它不会偏，所以纯粹就是一心，所以那种最殊胜的。所以它是一直向上去，那从第四禅要到无色界啊，无色界它就要舍弃这个身体的执取，包括呼吸。所以第四禅之后它就没有呼吸了，它进入这个所谓无色界，无色界有四个阶段。进入无色界的第一个阶段呢，他身体因为没有呼吸，身体开始冷却了。所以佛弟子有时候这种操作，那其他同参道友不知道，就把他的尸体拿去烧了，以为他去跳，一瞪来龙，我不要讲一瞪来，我不能讲他回来啊，类似他回来他找不到尸体哦，也有因为呼吸停止，身体的温度全部没有了，冷却了。这个不要以为是不可能哦。我曾讲过，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个蝙蝠啊，在喜马拉雅山那边呢，它入冬眠的时候，它用那个红外线去照射，人有体温，它就有红红嘛，身体它照射，那个蝙蝠是没有红色的，但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它可能要去尿尿的时候，哒哒哒哒哒，那身体就开始那个热点呢就开始明显了，那它可能就出去可能吃点东西或者交配，那回来。又开始那个红点就慢慢缩小，没有温度了，入冬。所以这是动物的本能呢。那我们呢，我们需要透过禅定的修学也可以的。所以这个他要舍弃呼吸，舍弃这个咽下心上，他就慢慢，然后到了最高就是飞翔飞飞翔，心已经很细了，你看好像是想又好像不是想，反正一定有一个心思，但是已经细到不能再细了。以我们佛教来说呢，那个就是三界最高的，我们称为油顶。以凡夫来说，就是到那边就算了，就没有办法再出去了，所以再也没有办法出离。那这边举了一个很亲切的譬喻，他说就像虫，有没有爬到树，爬到前脚 一搭上呢，后面才放松才往前的，但是到了树顶上呢，没有落脚处，他就没有办法前进，一定会嘟嘟嘟又下来了啊。所以这种所谓厌此心彼的禅定行呢，也是这样，从飞翔飞飞翔退回来呢，又到欲界人间三恶趣当中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速出，也在我一步一步从一这样上去，断烦恼是顿的，马上 哦，所以所谓导师这边所谓的述出呢，其实是摆在三界的这个禅定来说，禅定行，那就断烦恼了。所以超越三界就是了生死断烦，那是顿断，连根拔起那种砍掉那根都没有了。所以导师这种解释是给他一个定位的，也就是说横出三界，这个横出哦，跟竖出啊，这什么不同？那就断烦恼来说，一定是顿的，一定是横的，啊。但是在三界里面，如果是禅定行的话，那是竖的，那不能了生死的，啊，因为你到上面还是会退下来。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我们来念几声佛号。
Namo Namo Amitabha.
佛，那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